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MultiCoin Capital 旗下的播客系列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本系列主要探索区块链在亚洲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从业者的观点、社区和运营。本节目希望能够以对话体的形式桥接东西方，给听众多一个理解行业的视角与参考。本播客将包含中英文讨论，您现在听到的语言将是我在本期节目中使用的语言。感谢您的收听。
Mabel 将是 MultiCoin Capital 的合伙人。Mabel 或嘉宾在播客中的观点，仅代表他们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 MultiCoin Capital 官方的观点。此播客仅用于提供信息，不作为投资参考。 MultiCoin Capital 有时可能会在此节目中讨论某些代币或公司中持有的头寸。
最新一期的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今天呢，很高兴给大家邀请到了这个 Smarty Labs 的联合创始人博文，也是我们俗称的国贸大膀子来做客。那首先欢迎博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 Smarty Labs 的博文，然后非常高兴这次能上51说
朋友聊天啊。在最开始的时候，要不你先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因为我感觉你也算是一个比较老的 OG 了。
对，也没有那么老吧，对，我非常年轻啊，非常年轻。对，我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我在纽约大学大三，然后当时我在政策基金实习，然后当时的话就是因为思航，因为托亚之前在一太网基金会，然后当时2016年的时候。那次非常有意思，那天我们俩正好在玩星际争霸，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托亚在看书，然后就我们打完游戏之后，然后托亚就在跟我们讲说他在这个以太坊基金会工作。我问他说以太坊基金会是干嘛的，他说以太坊就是一个这个世界电脑，然后你如果需要去跑你的合约的话，你需要付Ethereum 去当一个这个 gas fee。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他就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TechCrunch 上面 Vitalik 的介绍。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没有什么，然后就觉得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知道当时的 DAO fork， 然后 ETC ETH， 然后那时候我就回去读书了。然后之后的话，因为当时做美股嘛，然后当时的一个核心逻辑是 VR， 然后 VR 的核心逻辑是芯片，GPU， 然后当时就 AMD 和 NVIDIA。 然后2017年年初的时候， NVIDIA 和 AMD 就暴涨，主要是因为以太坊挖矿缺显卡。然后那个时候17年回来正式大学毕业，我从NYU数学经济学毕业，然后之后的话去正格去做全职的分析师，然后那个时候就回到了这个 crypto 世界，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第一代的这个 ERC20 的项目的发行，就像是 Cosmos， 然后 Status BAT Bancor， 然后那个6月份的时候，然后当时就进入到了一个当时的所谓的这个代币发行的狂潮。然后那段时间运气比较好，当时我在硅谷待了一段时间，当时我在硅谷建了很多去做 token 的项目，然后去做 crypto fund， 然后当时受到了这个时代的感染，然后当时2017年年底就从整个离职，然后去做去中央交易所，然后当时也算是比较早，那个时候需要给很多人解释怎么把 ETH 变成 wrapped ETH，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稳定币，然后那个时候的交易对主要都是这种长尾的山寨币。然后的话2018年的时候去做了一个这个5倍杠杆的去中心化交易所，然后叫 DEX Margin。 然后从去年开始主要是自己去 DeFi Farming， 然后的话所有的都尝试，去年尝试了差不多200个 farm， 然后也是一个工业农民，然后最近的话就变成一个工业的 NFT 农民。然后的话，对，然后 我们最近成立了一个这种类似于像是一个 venture studio 的一个组织，我们管它称之为实验室，然后去做很多的尝试，不管是链上的一些交易也好，还是就主观投资也好，然后正式开始成立一个实验性的一个实验室。
然后这个实验室是可以去，就是做各种各样的链上策略，然后也可以孵化项目。
对，然后一级市场投资，二级市场买币，然后自己尝试做小的 MVP 项目，然后自己去尝试一些，不管是 NFT 也好，DeFi 也好，还有这种 public good 也好，然后的一些资助和一些支持。
那还挺好，就挺弹性的，就比很多，一些普通的 crypto fund 要弹性。因为确实在这个 DeFi 的这个里面，或者说整个 crypto 里面，我觉得这种形式会更加的广泛的受到采用吧。因为很多我觉得投资人自己也慢慢的要去找机会，然后提前布局。你如果再跟着也还是比较难。然后所以其实今天请伯恩过来呢，倒不是说聊那么多关于 Smart Lab，当然也可以啊，但就是因为其实最近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热点，然后我觉得就是先回顾一下过去，然后再展望一下现在的一些热点啊。就首先先聊一聊，就是因为你算是国内应该算最 OG 的做 DeFi 的人了，对吧？所以想聊就是上一个周期的这个 DeFi，你能不能给我们听众回顾一下，就是从Maker 是16还是17的？
Maker 是16年，但16年一直是一个概念的状态。他其实就当时 Rune 的老婆是中国人嘛，然后他姓戴，然后他学了一些中文，所以他知道贷款的概念，所以贷其实是中文。然后他就想说怎么去把以太坊做抵押变成一个稳定币，所以其实他当时也没说是美金。然后2017年12月份是戴的白皮书正式出来的那个时候。
明白。
然后那时候非常逗，那时候我当时跟 Maker 团队聊说，你们这个怎么定价的？他就说，哦，我们就是这个，那时候 Maker 已经到了1000美金，2017年12月份的时候已经是高点，那时候大家其实没有见过就是4个 digit 的 token 的价格，那个时候比特币才3000美金，然后以太坊400美金，最后冲到1400，然后但那个时候 Maker 就已经比以太坊贵了嘛，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上 Maker 的时候，然后那个 Maker 的做市场团队就跟我说："博文，这个我们要，就是你不能只给我们4个 digit，我们可能涨到10000。然后当时我说："这个波兰人挺狂，行吧，那我听你的。"然后最早的话，其实是2017年6月份，当时 Zerax 这个团队就是 Will Warren 和他的那个 co-founder 一起。因为他的老婆叫 Linda 谢，然后最早是 Coinbase 的一个 PM，然后他自己做 Scalar Capital，然后他们当时就想把这个 Coinbase 做成去中心化吧，然后他们当时也看到了这个 ERC20 中间的交易的需求嘛，然后其实2017年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Ether Delta 就已经有10亿美金的交易量了，很多人不记得这个事，Ether Delta 是一个没有撮合引擎的链上交易所，就它下单、撤单、吃单。就跟现在 OpenSea 是一样的，每一笔交易都是链上，而且没有撮合引擎，所以你会看到订单簿有的时候是错峰的、交叉的。然后的话，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 ERC 长尾币也没办法去上币安，也没有什么 gate 抹茶这样的小交易所，然后的话，当时只能在 Ether Delta 上交易，所以 Ether Delta 是2017年的 Uniswap，可以这么想。然后，2017年6月份的时候，Bancor 融了11万个以太坊。11万个以太坊，那个当时是哇，以色列项目，然后
最贵的200行代币，
最贵的
那200行代码，
对，200行代码，然后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人叫 Philip Dan，然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Bancor is flawed，然后去解释为什么这200行代码非常没有价值，为什么 Bancor 这个代币没有价值，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成功。当然，他说 Bancor 确实最后。它的 adoption 没有起来，但是它的这个继任者还是 Uni 有了。
继任者对，
它继任者把 BNT 这个 token 摘掉了之后，然后让这个生态变得 更可以，就不管是你说无准许上币也好，还是无准许 LP staking 也好，
嗯，
就把这个生态给盘活了。然后 Philip Dan 这个人也是现在的非常有名的这个 MEV 的这个所谓的 research 的，这个组织叫做 Flashbots 的这个创始人，所以从当时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在2018年的时候就讲说如何去做链上的三角套利，然后他可以链上的三角套利就有点像是闪电贷一样，就是其实就空手套白狼，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满足所有以太坊的需求，但我同时可以套出一些钱来，或者一些代币，然后那是2017年6月份的 Bancor 上线，2017年8月份的时候0x 融资，然后那个时候我读了 0x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原子交易的这个白皮书，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当时 Kyber 也算是这个链上的 swap， 然后还有 AirSwap， 8月份是 Kyber， 10月份是 AirSwap， 所以当时就是第一波的 DeFi， 那时候还没有 DeFi 的概念，然后就有了这个 DEX 的这个概念，但其实虽然这些币炒的非常火，但当时其实2018年的时候，2017年年底的时候 ，EtherDelta 10亿美金日交易量，然后2018年年初的时候 ，IDEX 交易量是最大的，那时候也有4-5亿美金，非常夸张。然后，慢慢的，2018年年初，我们当时做的一个去化叫做 DDEX 上线，然后之后又衍生出了非常多的产品。其实最早 DeFi 这个概念是一个 Dharma 这个所谓的点对点的借贷平台的，
我记得是 Felix 冯提出来的，
是 Brandon。Brandon 在2018年在布拉格的 DEFCON 4去提出的 DeFi 是一个蓝色的 DeFi 蓝色的背景，然后 DEFI， 然后当时他就在一个小酒馆里把所有这些做 DEX 的人聚在一起，然后说我们成立一个 DeFi 的这个 Group Chat，
对，
然后在2018年其实 DeFi 也没有兴起，那时候 DYDX 刚开始尝试这个 Leverage Token 叫 SETH LETH， 每个月清算一次，然后那个时候2018年年底 Uniswap 刚开始实验，然后2018年10月份 Compound 上线，Aave 那个时候还叫 Eastland， 然后 Eastland 当时点对点还没有做 Lending 池子的形式，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属于这个混沌周期，然后在不断的尝试，然后直到了2019年的时候，慢慢其实大家的复杂度又多了， Stablecoin 的话就不只是只有代的存在，就有了 USDT USDC TUSD PAX， 然后借贷的话其实 Compound 和这个Aave 和 Maker 那个时候用户量很少，加起来差不多有七八千个地址、然后真正这几个 DeFi 的协议里面有重叠的就400-500个人，然后那个时候虽然 gas fee 也很便宜，就几刀，但就是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人用，
就几刀，
对，就几刀。然后当然其实你说那个时候也是 ETH 做0.04 ETH， 现在也挺
贵
的，对，现在也挺贵的。然后直到去年就开始了这个 Curve 开始的和 Wire 的这个 DeFi Liquidity Mining 这个概念出现，就是我通过把我的质疑代币发给早期的支持我们 TVL 的用户，我们只支持这个governance 的用户，然后导致的就是这个新的资金一直注入，到今天我刚刚还在看数据，差不多有1800亿美金的总的稳定币，其他的代币加起来在以太坊上 Solana 上 Avalanche 上 Phantom 什么，就现在就从一年的时间，其实我们也就是讲2020年6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其实是到了1800亿美金的总池子，所以还是非常，就几乎是个爆炸性的发展吧，在这一年之中。对，然后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就是之前有人问我说这个宝子，这个现在2021年的这个 DeFi 跟2018年的以太坊到底有什么变化，然后真正对于我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我会有什么变化，我就给他举了3个例子。我说一是你真正能可以在链上找到比币安更好的深度，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去 Curve 交易，就比如说现在我跟 Maple 要交易，博文现在有1亿美金的 BUSD， 然后 Maple 有5亿的这个 USDC 然后如果我现在去币安交易的话，我有可能花点要吃个1600，
对，
但有可能我在 curve 上一笔交易我的花链只有1300、
嗯、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话，就是我在链上交易我其实是比在中央交易所省钱而且快的。
对，
这个是一个优点，就是我的深度跟我的花链有了质的突破，因为毕竟我把
全世界的流动性都聚合在了一个地方。
对，我那里面我的全世界做市商加起来有800亿美金，那币安肯定也不可能有个做市商800亿美金。
是的。
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就是真的就本身很多原生资产就在链上，其实就交互性更容易了，因为你再也不需要再把币冲进去提出来。
对，
因为你冲进去提出来跟你有可能在 UNI 交易的一笔差不多。
嗯，
所以你其实在滑点一样的时候你的成本是一样的，其实你就更不愿意去
除非你用不起以太坊。
对，除非你用不起以太坊。对，所以就是之前你是不可能做到的，你不管怎么样你得冲到币安货币 OK 去交易，但现在你就可以在链上直接开个 tab 就交易。然后第三点的话就真的是这个生态上面的说可组合性有可能太陈词滥调了，但就是真正可以去玩的东西就多了。
对啊，
就是我之前看 WeFi 到 2 嘛，就是那个所有的 DeFi 的项目都在上面，然后到现在有1000个 DeFi 项目，不管是你说你是 Fork 也好还是就创新性项目也好，就是有可能18年有1000个山寨币，但现在有1000个可以用的智能合约。
嗯，
所以的话就是你可以让你的钱生钱的地，你的币生币的地方选择多，就有点像上菜一样。就我以前有可能我麦当劳只有10个套餐，现在我这个
排列组合，
排列组合我可以给你上一个1000款套餐，所以就是大家可以选择的东西多。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质的飞跃吧。然后其实我一直在就讲一件事情，就是本身所有的币都是在链上的，但其实中央交易所是个记账平台，就是我们把币冲进去，然后我去记账，然后我去算你交易多少，你的收入，你的 P&L 是多少。然后但最后的话，其实如果真正你可以把所有的链上的币都聚集在一个合约，或者你把所有的币的地址都 approve 全部签好，那你有世界的流动性，然后这个世界的流动性如果都能汇聚到一个合约里面去可以使用的话，那样的话这深度真的就是一个就它会真正超过任何一个中央交易所。当然这是个愿景啊，这个事情还没有达到，因为现在几乎不管你看说这个 AMM、Sushi、Uni、Curve 也好，这些池子都不通。
对，
所以你就出现了一个这个池子上面的一个路由器。
嗯，
就不管你说你是 OneInch 也好 ，ZeroX Protocol 也好，还是 MetaMask
Swap，
这个 DBank Swap 也好，然后但就是如果真的未来有一个合约，它可以大一统，把所有的链的流动性都集在一起，所有的这个 approve 所有钱包都 approve 给他，那他有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这个是新的 CDFi 吗？
这个我现在称之为叫 Universal Contract Available Liquidity。
我的妈呀，你又起了名字了是吗？
这个是我的 thesis， 是我的 thing， 我觉得这是未来。
哎呀，我觉得太搞笑了。
3年后，不急。
说的短了，说的长了，说不定很快就能实现。
我这有可能 DeFi 是18年这个词发明，21年才火。那我先发明一个 Universal Contract Available Liquidity， 24年咱们不要再听吗？
对，其实你刚刚说，你一边说，我一边在想。其实你还有一两个你没提的，就比如说像 DYDX 对吧？它代表的是这个 Perpetual 赛道，然后这个 Set Protocol 代表的是资管，但其实资管。你们发现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不管是个聚合器还是资管，在这种 DeFi 的 primitive 就是最重要的一些基础设施里面，其实就感觉用起来还是有点鸡肋，因为大家永远会直接去流动性最好的地方。
对，这种感觉就像是，哎，我之前做个比喻，就是说，Mabel， 你很难去这个游乐园去做作业，对吧？
这是什么？啊，
资管给你的一个预期收益跟你的风险敞口是不匹配的，而且关键是它没有办法做到像这个 DeFi 收菜这样，你每天都可以看到你的收益，你可以提出来卖掉，或者你可以提出来存到二手里去挣更多的收益。资管这个收益是非常的线性，所以你买 ETF 的人跟最后在 DeFi 挖矿的人，他的这个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甚至其实 DeFi 挖矿的这些每个人也风险偏好不一样。
但是这些人，所以其实你这么说的话，只是因为太早，因为现在的业务还很高。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未来，就你看现在我们拉平看，稳定币的业务的在所有的合约里面，现在仍然能保持16个点。
对，
就我们回看，我们就去 curve，
就或者 Uniswap V3。
对，我就 curve， 反正 Uni， 反正 curve 最便宜，最简单，点两台都进去，我仍然能提供年化至少16%的收益。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我在余额宝里4%，美国国债是负的，也3%。这个我去日本存钱，我是负的。然后的话，就是你提高的一个几乎是类似于10年平均 SP500 的一个回报，然而是在一个借贷的产品上，这其实是我觉得你去跟任何一个传统金融人讲，他给你第一句话就是骗子。然后不可理喻，怎么可能？然后那当然了，这个石头里面有这个风险敞口，这个合约安全啊，然后这个矿池是不是下班了，然后矿工不打包也有可能，
笑死我。
然后提币有可能滑点，对，也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但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就算是我觉得未来就比如说平均稳定币收益能到7%-8%，我觉得它能到一个3000亿-5000亿美金市值的这个整个 DeFi 锁仓量，我觉得是3到5年内肯定是可以做得到的。
说长了，我觉得真的说长了，就很快的事儿。其实你刚刚讲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就是你会发现，就从最开始的 Ether Delta， 对吧？其实就是最开始尝试都是用订单簿，因为大家没有用 AMM 的这个思考。然后，但是因为里面钱不够，所以就导致你没办法成交和撮合。那个时候 gas 低嘛，所以无所谓，你慢一点的话也或者是贵一点也无所谓。然后后来大家为了去促使成交和撮合，然后就会研发出 AMM。那这个对于资本效率肯定相对来讲会差一点，但是至少你能够，就是你是非常创新的，就是你能至少不管怎么样滑点多少，你能吃到这个单，不会那个。然后到了后面，因为就是大都用 AMM， 都用这个就叫太多交易，然后所以就有 call swap。就其实 call swap 我觉得就是2017-2018年再来一次这种，因为就说白了是为了给大家省 gas 嘛，给那些没有那么着急的，你慢慢给他 gasless 这种方式去。
Archer swap。
对对对。
call swap 这种 MEV 的 MEV DEX。
对，然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是，就是你会，反正我觉得是螺旋上升那个过程吧，而且就是像你说的这种中心化交易所的流动性的分散。其实你在今天的二层的流动性分散是一样看到的，然后大家就开始去研究怎么样通过比如说 roll up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中心化跨链桥的方式去把这二层给聚合在一起。所以我的感觉是，就是整体的这个应用层它其实还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那你觉得你要说什么就是你觉得就是当时吧，这群你说了一堆这种 OG DeFi， 你觉得他们有一些能够活下来，对吧？活得还不错，但其实像 Dharma， Dharma 就没有活下来。比如说，就因为他出来做钱包，
没有
做钱包也不成功。
Dharma 是一个点对点，所以他没做起。
但是阿伟 ，OK，Ethland 也是做点对点，他是 pivot 了嘛？所以你觉得这些里面，就是反正是随便聊嘛，也不是说一个方法论，就是你觉得他们有一些活下来，有一些没活下来，他这个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就是其实就很多团队都很棒，说实话 Dharma 团队做的 Fake， 然后 Zerax 团队做的 Phantom， 有些人做的 Phantom， 有些人还有其他的 Zerax 去做 Solana 的，还有谁？
等一下， Phantom 那个钱包吗？
对， Phantom 的钱包团队之间是 Zerax 的人
但是不是 Will 他们，
不是 Will， 就是有些模式就是注定有可能在那个时代有点超前，或者是不 work 的，
right.
就是这个跟就是团队是棒的，然后道路选择错误，那
product market fit
没有，这很正常。
product market fit 真的就是就只有试才能试出来。有些团队其实我现在开始回顾一下，就是之前我觉得团队很棒但没试出来的团队，Opium。
真的吗？就算没试出来吗？还没结束。
我还没结束，还没结束。
Okay.
但他们试了两次嘛，就他们没有找到 product market fit。
I see。
Argent wallet。
Yeah， 智能钱包。
在智能钱包就 contract， smart contract wallet 在这种高 gas fee 的上面，其实也没有，也现在发现也不是非常 product market fit。然后，Cheese Wizard。
真的这也算吗？
也是，我觉得也是。
Dapper Lab
对 Dapper Lab， 它也是一个失败的这个一年的尝试。其实我们想2019年 Dapper 在干嘛？
不知道在干嘛。
他就在做 Cheese Wizard， 然后三个元素合在一起做的 NFT。其实现在大家都不在聊这件事情，
没有人知道啊。
但当时我觉得也是个非常好的 idea， 但就是没有发，就是在链上你用合成打斗这个大家没什么需求。然后
他们那时候也在做 Bamboo Chain， 就是今天的 Flow 嘛。
对，他们在做 Flow 嘛，所以也是有一些没有做的特别 fit 的 market 的 product。嗯，刚才 Chain 算吗？
Maybe， 但我觉得这个是
maybe， 对
这个团队有点问题。
还没结束哦，还没。
不，我觉得他不会 deliver，
不会 deliver
Gazan Chain 的，但是他会做 Immutable X。
Okay。 Immutable X 也在融资，还准备上 Coin List 嘛？对，
啊、
然后，
嗯。
那个时候还有谁做的比较好的产品？
其实 Vine 就是一个就死了呀，你记得吗？哎，不是 Vine， Nick Tormino 他们投的那玩意儿叫什么？是 Vine 吧？
我想不太起来了。
就是有一堆社交的这种，别的 ，Yeah， 就是所以你刚刚说，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 Galaxy Harry 和 Sabrina Wilson 他们之前试的这个直播。
Lino，
直播其实也是有 traction， 但就是经济模型和这个 cost 也没有找到 product market fit， 经济它的 token 他们没有 token 也没有办法支持那么高的 burn rate。都还是这个行业都是很多很聪明的人的，就这个聪明人就层出不穷，然后 product market fit 真的是个很难的事情，说实话，我觉得。运气尝试的次数，然后你 pivot 的嗅觉，然后就天时地利人和嘛，我觉得很难，就是归因就是说一个因素。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还有就是他们如果融了很多钱的话，可能也会可以吧。就是你看 DYDX， 他没有 pivot， 他其实是一直死磕。
他一直死磕，一直死磕，
但没有人用他，但是也还活下来了。
哎呀，但我昨天就在聊这件事情，就是 Perpetual DYDX， MC DEX Think Futures， 就和 Bybit 跟 Deribit 的用户画像是一样的。这些人就很少，他用户量很小，但他每个用户可以 contribute， 就是提供的交易量就很大，
对，
所以注定他不会像是一个现货市场，像 BN 有 70% 全网 traffic， 但 Bybit 仍然能做到。交易量第三的是交易所，所以的话就他的观众不一样，他就是这种 on chain 链上的这些衍生品期权期货，其实他的观众他又很像是这个爱乐交响团，他一场能接受1000个人，那有可能这个现货市场就更像是现货市场，借贷市场就更像是这个我刚才说 EDM 就可以一下进30000个人，对，就是不一样的受众，但就是这两个用户，这两个用户群体都能提供很大交易量。就有可能有人苛责说，哦 ，DYDX 确实就是没什么用户，用户量不是很多，但它交易量是不是这个 wash trade？ 但确实有很多人去刷这个 reward， 然后被ban掉，但就是。它这个受众本身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在提供的价值也不一样。然后，然后本身这个团队的意识形态也很重要。就是你看，其实为什么现在 governance token 虽然没有什么这个真正使用的场景，就你像 MakerDAO 之前就是50个人投，说我今年是收2点的税，还是收2.5个点的税，然后每3个月做一次，然后就40-50个地址参与。然后就比如说现在 Loot 有可能有1500个 Loot 说 Yes， 我们接受 AGLD， 1400个说不接受，然后大家其实也就只有400-500个人。但就是本身投票权这件事情，就是在美国呢，其实就天赋人权嘛，那它肯定是比生命最跟一样跟生命同等重要的东西，所以就是西方市场或者是二级市场会给这些投票权或者是 placeholder 更高的溢价。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在这个行业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premium。
然后的话，像我的话就是我会比较白眼，就是我会非常喜欢这种非常 active 的社区。你看最早你想想，我们回到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以太坊分叉，的DAO hack 一共有5%的以太坊被锁到一个合约，然后拿不出来。然后之后的话，真正投一共参与得到融资的就10000个人，10000个地址。然后费其实也只有10000个人参与，所以这个人数其实没有变化多少。然后，但真正的去投票的那些人，有可能10000个里面才5%都不到。
对。
然后这个跟一个社会也很像，就是我们想当时雅典这个议事大堂，谁嗓门大就可以谁喊，但其实真正能喊的人就5-6个。
对。
然后剩下的9%的人去转发这些喊的人的意见，然后后面最后的90%就鼓掌或者不行。然后这个其实就跟社会很像，然后这个就是个小社会的缩影，这个小社会的缩影大家都会非常珍惜自己的话语权，然后这个话语权在这个市场上给的溢价也很高。
我曾经和你想法是很像，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Sushi 就是个好例子，
是
大家都喊得很大声，但是真的到了 Capital 就是资本效率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用 Uni， 对吧？一样的道理，就是后面我们可以聊，这个就我可以聊吧，就比如说 Flashbots， 对吧？
对，
他们也是非常受以太坊的核心的人的尊重，然后他可能对于一些其他的市场上产品他也会不太愿意接受，
对，比如说 Eden，
但是实际上它的使用它确实是肯定普通人用 Eden， Flashbot 的人就是 Eden 的用户他没有能力用 Flashbot，
对
吧？所以现在我就是因为 Uniswap 这个事儿给了我一个比较大的教育，就还是你核心要注重产品本身的 usage。
对，因为就是在我心中就是我心中有一个 token 排名，然后我的排名并不是看它的市值，而是看我认为它是这个大众接受度。就简单来说，就中文就叫家喻户晓。
对，
家喻户晓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现在看社区里面人去说，我确实 stake Eden， 我就可以把我的排名升高。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切身的体感，我能感受到这个东西是有用的。但你跟普通人来说 ，Flashbot 给你三明治攻击，你被人套利了，啊，我就买了这么多币，我咋被攻击了？然后你看他们就不会去问这个问题，所以的话就是，这个是就这个行业现在仍然处于一个黑暗森林的状态，就是，很混沌，然后有一些连锁反应，但有些人被打了，其他不知道，有些人吃别人的肉，然后别人也没觉得自己的碗里的少。所以的话，有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确实也能给他有加成，他的接受度，他的共识的能力，他社区的人数，然后，对 ，Eden 就是一个，我觉得 Eden 跟 Flashbot 这冲突。它有两个层面的冲突，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就 Flashbots 其实是我觉得，我要维护正统性，我要维护以太坊的这个排序的公平、公正、公开。然而这件事情其实，因为他们对规则研究的太理解，所以其实如果对他们了解的人也会去通过，它就像一个律师，就是律师有好的律师和坏的律师，就是。比如说他律师非常了解，他就可以让辛普森这种杀妻的人，就是他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个犯罪，但他可以就是走出法庭，然后免罪。然后这是坏律师，当然有好律师，就比如说我发现这个漏洞，我迅速抢掉，然后我把这个白帽子还给我白帽子，我先别让白帽子抢到黑帽抢到这些钱，然后就我再安排去把钱还给这些失主。所以这也是我刚刚说的就黑暗森林的这个状态。然后 Flashbot 特别想维护这个正统性，然后就是他维护正统性写的这个规则就也会让别人去利用。然后 Eden 的话其实就是更是农村
包围城市，我让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提高，去通过 stake 一等去提高我在一个区块的交易排名。
嗯，
我前三名，我前三个人去拍这个拍卖这个 slot 一二三，我花钱，我就可以保证你在这个一等出的块里面就肯定有这个头等舱车位。
嗯，
然后之后的话，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你最后排名 stake 一等 stake 越多的人，那我肯定排名也给你越前嘛。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道路，但我觉得这两个道路其实都是有价值的。然后其实矿工会做选择，矿池会做选择，用户会做选择，然后攻击者会选择，然后科学家会选择。所以我觉得这种社区之争是非常好的，就是慢慢慢慢其实让大家知道，就是 我一直觉得 MEV， 我现在就是我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我就觉得它就是个交通局。深圳的交通会会是四车道，然后加起来八车道，大马路，然后大的高架。然后上海就是因为上海伦敦就是因为早期的这个城市规划，就有的时候就只能走单行道，甚至有些自行车都不能走。所以的话就是 MEV 就变成了一个这个不管是以太坊生态也好，还是未来的所有这个 Layer 1生态也好，就是排序的一个交通局。但就是你是觉得就是区交通局能治理得更好呢，还是市交通局治理得更好呢？这个东西难说，就有可能区交通局精细化运营得更好，有可能市交通局就觉得我的这个规则就没有错，你们就按照规则走就好了，最后大家都会接受这个规则。但就是这个接受的程度跟接受的时间的转化其实就不一样，所以最后的话也这个东西我们一时半会也看不出来到底最后大家会怎么选择。但我觉得右脚投票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普遍的，就用户如果有切身体验的话，就会觉得哪届的政府或哪届的这个管理员会做得更好一些。
对，这个关于 Eden 对 Flashbot 的这个我们后面可以展开聊啊。就是前面因为我们谈的其实本身是说你说你喜欢比较活跃的社区嘛，
对，
所以其实是有两个两个例子，其实我觉得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是活跃的社区它的币价的表现会比不活跃的好，这个举的例子就是 Aave 的 Compound， 对吧？ Aave 的社区很明显是更活跃的，然后 Compound 是没那么活跃。但是另一方面 Uni 就是其实因为 Compound 大部分都在投资人手里嘛，大家也懒得去搞，但是 Aave 就是 ICO 的，所以当然就是大家分散一些。但是另外一方面 Uni 对就是当然就然后随之而来的 Aave 的 TVL 也其实原来是不如 Compound， 后来涨过了嘛，当然可能跟他们的多链的这个策略也有一些些的关系，虽然我觉得不多啊。然后但是另一方面反过来就是刚刚说的 Uni 对 Sushi 的例子，就是可能在这个维度来讲，你产品的创新的能力就是要完败很多，就是你再怎么样这个去尝试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如果你有产品创新能力，你真的就是能够怎么说，比别人要完爆一个维度，哪怕是你可能你的社区也不会像 SushiSwap 这样子去，对吧，每天的去发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还不断的出产品啊这个那个，但产品都不是什么新东西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考吧。而且还有就是回到刚刚说的那个就是社区没能活下来的一点，就结合你说的不管是 Dharma 还有 Galaxy、那个 Lino 他们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有就是没有发币。你看 Land 其实也 struggle 了很久很久，
一年半多，
但是他因为有币，所以我觉得他社区是有的。你没有 token 这个事情，确实你很难去把一帮能够就是在你围绕着你然后给你出主意的这些人把它组织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还挺关键的事情。
嗯，
对，所以我就总结前面说的这个，我会觉得可能就是从整体的评估角度，产品的创新能力是要排第一位的，然后接下来才是就是它这个是你绝对的护城河，然后接下来当你它的设计都差不多的时候，因为 Aave Compound 其实虽然说它的 interest rate 的这个计算其实我有些差别，但是其实 A token 和 C token 是有些差别的，但是其实核心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在这一点两个相同的情况下， 社区强的一定可能就是会更强的。
对，这点我同意。我觉得 token 有的时候会很像现代艺术。
你今天已经有无数个牛逼的比喻了，好，来解释一下。
我非常喜欢比喻这个这个谐音梗之王 Vincent 是一个比喻之王。对，我最近也在，哎，就是因为 NFT 嘛 ，R Blocks 对我的这个，虽然我不理解，但我大受震撼。同时我还去尝试学习这个现代艺术的本质。然后，你看我们以前就是，你还记得就比如说杜尚的那个小便池吗
？Yeah, of course. 嗯，
就是我就是。这个小便池就是真的是我现在从星火办公室拿个小便池我放在地上，其实它其实是本质是一样的，但
是不是第一个，
但它有两个事情不一样。一个它是哇，我称之为叫 novelty，
嗯，
就是这刚刚你说的创新性，产品的创新性，它 define 了一个 category，
嗯，
它重新定义了一个类目，然后这个类目叫现代艺术，然后大家就会把它，就大家都会去纽约去看这个小便池。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指代性，就是他真的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就他第一个说这小便池是艺术品的时候，他就是，他这个就是有价值的，就是有历史意义的。
对，
所以，回到你刚刚那个 compound 的 RV 和苏西跟 uni 的比喻，嗯。Compound 的池子确实是18年10月份先上的，
嗯，
然后 RV 迅速 pivot 转到池子，
嗯，
这两个最后他把产品也拉齐了。
对，
然后 Compound 因为他又合规，
也有这个原因，
然后
他
又在美国，他不敢上 Link， 他不敢给 USDT 加 Collateral， 然后慢慢就发现产品力，就比如说 RV 最早先上 Link 嘛，然后你也知道当时 Link 就在一个上升期，然后甚至有人做空 Link 在 RV 上借钱被直接压死，
然后 RV 关键他在 Oracle 还是用的 Link，
对，我原因你在我家开仓呢，我肯定不会让你好过。然后之后的话，所以 RV 最后产品力稍微高了一点，我觉得就是，
嗯，
我们也不能说百分比吧，有可能高
了。它就不是创新，它就是运营层面上的。
运营层面，
嗯，
就我上资产多一点，我的这个我给大家开的杠杆高一点。
对。
然后这个稍微高了一点点，所以，产品力上，我个人认为 RV 是比 Compound 的。当然 ，Compound 其实挣的钱，其实我觉得 Robert 想的也很明白。我在美国，我在西海岸，我有可能。我最后有可能 Wells Fargo 能接我，所以我给 Wells Fargo 提供4%的利息，那我在那边去变现，
嗯，
就是，
嗯，
这个是在我另一个比喻叫做这个羊毛出在狗身上猪买单。对，这个就是我觉得 Robert 会这么想，就是我说我最后 Robert 这个本人这个也是从 Goldman 出来的嘛，就也知道就是说，
他
那简直鸡贼的很啊，就是
Robert 老二，
对。老儿，然后他反正听不懂中文，反正他反正就知道，就说我最后我想回到华尔街这个牌桌，那我肯定我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嗯，
所以当我不能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周期的二级市场获得收益的时候，那我可能选择一个长远对于我来说更有利的事情，
嗯，
对，我觉得这是 Robert 的想法，
嗯，
然后 Uni 跟 Sushi 的类型就是这个苏西对 Uni 进行这个
Vampire Attack，吸血鬼攻击，
吸血鬼攻击，我 fork 你，然后我给你更好的代币激励，
对，
然后我就偷袭你一巴掌，然后但不管怎么样 Uni 他那时候手里有 V3， 然后 V2 的话其实也跟深度也差不多，然后其实他的 V3 还是有这个就小便池的这个
对
这个历史意义的，所以就是市场上给他更多的溢价，我觉得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在我心中，就是有几件事，就如果排名重要性的话，就是指代性，就是开创性，
嗯，
是第一，
嗯，
然后第二是产品力，然后第三是社区。对，但这产品力跟社区是相辅相成的，产品力强，自然而然用户多就给你提的意见多，它就有正反馈的循环。但创新性的话，真的就是你找到一个 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真的就是要试。其实你说 Bancor 跟 Uni 差了多少吗？
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播客 Bancor 的创始人说 Unifork 他们？
我觉得 fork 这个是个真的是个很好的事情，我觉得就是 forkability 这件事情啊，又要开始造词了。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是 fork
对
fork mutation 就是复制改复制改改复制融合融合复制，就像捏面捏面团一样，我就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然后我发现哎，这个欧洲的项目不错，我从阿维尼投点金，哎，我发现这个东南亚的运营不错，我去那边弄点用户，就是，它就像是一个这个法国烩菜，就是你需要融汇很多。我想最后你看最后 Uni 我觉得有几件事情真的是颠覆了一些交易所的运营逻辑，就是，你没有上币团队，然后你会发现每天都有人给你上币，
对，
每天都可以有人给你提供流动性，
嗯，
你几乎就省去了币安的上币组、币安的做事组、币安的这个 API 接口组，哇，你省了200个人，我的天，
是的，
那你这个当然我随便吹的，我也不知道币安多少人啊，然后但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就是大家都是，就是你农村包围城市，你所有人都是你的做事商，所有人都是你的上币负责人，所有人都是你的群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包产到户这个能力真的是制度上的飞跃。这个制度上的飞跃，就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就苏西这个团队真的很厉害，
嗯，
就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
就有可能是这个制度上的这个就是无为而治和这个高级权的主观运营这两个事情到底谁能做得更好，短时间也很难说。
对，就是怎么讲呢，苏西团队他知道怎么去制造市场的这个反应，
嗯，
就其实我对这个团队是非常非常熟悉了，就是从一开始我非常非常上头，然后到其实是我的观点其实在 V3 之后开始转变的，
嗯，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有些东西它就是因为在 V2 的时候讲老实话就是
拉齐了，
其实你不得不说苏西就是强一些，因为
有 Bento 有 Miso， 然后
对他那个也是产品力，
那个产品力很强，
矩阵的产品力真的是，就我觉得这个我不是说不理智，因为我有苏西 bug 或什么原因，
嗯，
然后我在吹这个事情，他确实知道怎么样去吸引钱过来，对吧？
对。
但是这些他不是那种需要，不是一个高一个维度的创新，所以就是他这种更像是 Uniswap V1， 然后他把 Bancor 的那个 BNT 改成了以太坊。并且收获了以太坊核心，因为以太坊的人他肯定觉得说我们要把价值回到，对吧，就是以太坊，那他做了这个事情那别人当然喜欢，但是他这个不是一个就是别人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那个，其实说实话 Uniswap 他根本不需要就是去搞个什么 license， 其实就算你去别人 fork 他，你也很难去做到跟他一样强，
你做不到他的 TVL， 你做不到他当时的势能，你做不到他的滑点深度，
是，
就是确实它就100行代码，但100行代码带上的链上资产跟这个 approve 你给的用户量 approve 的权限 approve 的交易量，这个是没有办法 fork 走的。
对，就其实最终还是谁解决了这个资产效率的问题，包括 Aave 从来没有搞过 liquidity mining， 他一样能够把这做那么强，
嗯，
其实最终还是因为他解锁了很多死资产的流动性，他其实是关就是最早的其中之一吧，先上 X Sushi 的，当然这个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有时候就是要承担一些这样的风险。
对呀，啊，他上什么什么 Convex Curve 和 Curve 的池子，
然后他有 Flash Loan 这些，
对，
都是
阿 V 跟 Sushi 就是我心中的运营的
最强的，对，这个我
同意，运营小天才，
我同意，是的，我觉得Sushi 其实那段时间在 V3 之前，我对于 Sushi 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想到新点子的能力，包括 Alpha 也是有点类似，
Alpha 也是很，
但是其实 Alpha 它的创新能力也很强，但它的创新能力不是这种类别，就是不是 categorical defining 的，
它是增强型，
对，它这个叫做腾讯的微创新，就是，
哦，就是Alpha 的这个，如说到腾讯，就是 这个叫做什么口袋怪还叫什么拼接怪，就是腾讯内部会说自己的游戏，就比如说我抄一些这个王者荣耀，我抄一些什么英雄联盟，我再抄一些这个 DOTA 二自走棋，我捏出一个金铲铲之战，就是它是一个拼接怪，
对，
但它拼的也挺好。
就是黄摩尔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太可能去做这种借贷市场，就货币市场，但是他通过那种黄摩尔的方式去那个，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在于他这个因为极大的依赖于其他的 primitive，
对，
所以如果 V3 出来了，他黄摩尔 V1 V2 其实就 GG 了，他就必须要寻找新的创新，
对，
他就没有办法去那个。嗯，接下来其实我因为时间也不是说剩特别多，所以我其实是多想聊一点关于刚刚说的 MBV 的这块，就是因为你也讲了一些比喻嘛，那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深入进去。就是在我看来Eden 和 Flashbot 其实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关系。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当然 Flashbot 也可以发币，但是 Flashbot 现在的解决方案它不是一个full block solution， 就它不是一个整个区块的解决方案。但我好像听说他们也在做这个去研究，去怎么样去针对整个区块它的排序进行一些提案嘛。那就是在 Eden 它去做的时候，它其实针对整个区块的排序它是有一层自己的设计的，不管就是同第一位的这个区块插槽租户，然后第二位是 Flashbot 的这些捆绑包嘛 bundles，然后第三步就是这个就是这些抵押的人，然后最后就是就公开内存存池的这些人。所以其实在这个维度上这两个东西不应该成为在这个阶段不是竞争者，但是实际上就是从可能 Eden 从 Flashbot 的角度，他会认为说他就是直接 fork 他的 MBV gas 嘛，然后改了一下对吧，然后就弄了。然后所以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啊，从你的角度，后面这些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讨论，就是你觉得 Flashbot 因为它所占的这个位置，它肯定是希望说成为市场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希望能够走到最后，你觉得它会发币吗？
我觉得会的，因为核心的原因就是 Flashbot 这个交管局也是需要别人去做投票、做建议、做修改的，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就有可能是几个核心开发去做主，但其实交管局就像是类似于金管局之下的一个小的经济体的管理者，就这个部分的话，没有人是神人，也没有人是。他不可能100%每个规则都是适合所有人的。就像我刚刚做律师的这个比率，就是有的人就会去钻空子，所以的话就是怎么能去更敏捷的去钻空子，就是改变把这个调控做好，其实你还需要投票权。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像只要是任何有这种经济管理能力的，不管是组织也好、合约也好，还是货币市场也好，它就是需要有投票权的。然后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需要有人去参与，就到底去怎么去改变这个规则，你怎么去调参，就算是 maker 之前只需要调利率这种事情，仍然需要市场的
对
这个无形的手，你需要从 bottom up， 你需要从底部开始，大家有抱怨，大家有反感，大家被攻击了，大家被 sandwich attack， 大家因为没有用 MEV， 没有抢到这个我今天想抢的 NFT， 然后大家去投票去改这个规则。所以你如果没有投票权，你只是一个 research 组织的话，那你说实话，那就我们又不是这个游说组织，要游说华盛顿要改宪法那或者律法这样子东西。所以其实一个真正的最后一个相对合理的这个研究组织，最后还是需要有被群众所接受的可能性和被群众所参与的这个参与感。所以我觉得最后就我在我的思想里面，我觉得有几个东西虽然是大家就觉得每天都用但不会发币，但就是我觉得未来发币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 MetaMask， Infura，
嗯，
啊，虽然是这个 The Graph 的竞争对手啊，那就是这个，然后还有 Flashbot。
Flashbot 不是每天都用，你会用 Flashbot 吗？
我要监测嘛，所以我得看一看。
啊，不，我意思是说，
正常人，
普通人不知道怎么就是把这个交易发到哪儿，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它就像是有些这个调餐就像是居委会嘛，每个人都会觉得我要把水修了，我要把这个暖气供上，但就是有些人就比如说我这个海南税务区我怎么去做，所以就是不同级别的这个投票权对于不同的游戏里面的玩家是重要性不同的，就比如说我的 Flashball 的这些投票权肯定都会被像这种 Onchain 的套利者什么 Wintermute 然后这些 Jump 然后这个 Alameda 都会买走，他们需要他们去维护他们不管是 FTX 提币免费的这样的 staking 的 service 也好，还是就是，它有点就像是这个常任理事国，就有些比如说我们是联合国，需要这个 G12， 然后有可能我们就金砖四国，我们需要这四个金砖四国的兄弟，所以投票权，是重要的，但参与者的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心中，我觉得 Flashball 最后它会，它肯定也会是进化嘛，那它有可能，比如说 ETH 2.0 之后，它也需要改变它的这个投票方式，因为毕竟也是12个月之内就能见到的事情。
对，
所以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他们在那个时候再去一修自己的 token， 去制造自己的投票、自己的 the forum、自己的这个改参数的这个群体，其实有可能更适合。但确实吧，就是没有办法。这个你想想，其实之前那么亲密的战友，然后最后大家分道扬镳，这个心里总会有些过不去。
谁是亲密战友啊？
就是怎么说，就最早一代他们不也是经常在一起
？Archer
之前也是跟 Flashball 就是合作嘛，
哦、
然后
对对对，
但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所以心中这个
他肯定会介意，
肯定会介意，但这个都就是人性嘛，人性不可逆，所以的话就是，
但是还有一个点啊，就是说你。Flashball 会认为，或者说我觉得有一些以太坊的核心的人，他们会觉得 Eden 其实是在分走了一部分以太坊的价值，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 Flashball 的难点，就是他其实是不希望有人分走以太坊价值的。
是，这是 Flashball 的正统性。
对，
这个几乎所有的这个以太坊基金会的人，其实大胡子，
你说 Sassano。
啊 ，Sassano， 对，我一般叫大胡子。
嗯，
对，大胡子，然后维塔利克经常转推 Flashball， 就想说保持这个 EIP 1559之后的排序的合理性、公平性。但是这个排序的合理性、公平性占以太坊价值的多少，我觉得很难说。我觉得就像是，比如说给所有城市银行去运钞的这个装甲车到底对这个城市的治安有多少的价值呢？确实它没让大家的钱丢，而且大家一看就很安全，但这个东西会影响这个城市的价值流转或者是稳定吗？我觉得你这很难说，对吧？我就是规则就是规则，就我规则都写好了，你确实这么多矿石接受 Eden， 这么多矿石接受 MEV，规则都是明面上，你只要花时间读，你都可以读得懂这规则怎么用。但就是你最后以太坊，就是以太坊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体的，或者是生命结构，或者是这个组织结构，你很难说一个东西去把它的价值带走，对吧？那我现在还可以说这些发 JPEG 的人是傻逼，天天让这个 gas fee 堵着，我连交易都干不了。对，那我们是这些发 JPEG 的人是否夺走了以太坊的价值？那也这个没有意义。
Yeah， 就是因为两边都在互相说对方的这个机制中心化哈，就是 Flashbar 就说啊，这个你定的这些规则对吧？就是有时候矿工没有跑你的这个 Eden， 然后但是你也给他币了，你没有 Slash 对吧？这个他肯定觉得你这个是有问题。然后呢，其次就说白了就是他的算力没有他写的那么多嘛，因为有一些矿工其实是没有按照那个。在有几个区块的时候他没有按照这种去打包，然后他可能也给了在前期为了去激励这些矿工。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 Greedon 那种机枪池对吧，那就是 Eden 会说你如果不完全按照我的这个规则来跑的话，那你应该是受到惩罚的， 你应该是完全按照我这规则，虽然因为我这规则是公开的嘛，是个 full block 的这个 solution。但是呢，就是另一方面，伊伦会说啊，你这个flash flood， 因为他也是有挑矿池，他不是所有矿池都接受的，就是他们有一个还有一个信誉评分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也是一个有一定门槛吧，就是所以就互相都在说对方中心化，嗯。从这个角度，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对，我这个，因为我们投了 Flash Box 嘛，
oh.
然后所以这个 interest disclaimer， 然后
那这个对话真的太有意思了。
对，就是确实就是 Flash Box 会把这些矿池去评分，就是他理论上想找这跟他们意识形态一样公平、公正、公开的矿池优先合作。
那你咋定义公平、公正、公开？
理论上就 slash， 然后矿工的评价、稳定性这样的事情，很武断，很武断，对。所以
就是，但是有人知道他的这个规则吗？好像不是公开。
这个还有呀，暂时没有
公开。哦，明白你
意
思。
对，
okay.
然后，嗯，他们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是这个 operation 能力的问题，就是其实矿池有的时候也不太，就毕竟它其实。多多少少夺走了一些矿池的收益，
那肯定嘛。
对，然后其实就矿池跟 MEV 的合作关系，属于竞合关系，就是多有的时候有一些摩擦，有的时候有一些反感，有的时候有点合作。
那必须用。
对，必须用。然后因为别的矿池用了，就开始卷起来了。那你们都是对赌模式，那别的矿池给的收益高，矿工就去了。
对。
所以的话，这个竞合关系就注定了矿池跟 MEV。和矿工这三个群体的利益，互搏性，嗯，这个互搏性，嗯，也导致了其实现在其实我们也意识到，就矿工跟矿池其实也没有特别，也不可能百分之百迅速 up to date， 迅速理解这些 MEV 的规则，就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没有及时更新 gas client， 导致一些。不必要
的
不必要的摩擦，亏钱也好啊，
嗯，
还是这个就是出块的问题也好，
嗯，
所以的话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我也在想，就怎么能让就是这三方能更好的沟通，然后或者是其实这个经济效益、经济利益体分，就是分享经济利益这件事情也没有做到让大家都开心，然后。但就是是否有机会微调，能让大家的这个冲突更缓和一些，然后这也是我觉得就是这伊登跟 Flash Boss 同时的问题，就这两家肯定一时半会还是得花时间去想这个到底这个经济基地到底怎么做，或者是这个0.5的这个一代半的解决方案到底怎么办。
其实你看现在总体的就是 Flashbox 看天吃饭，或者 MEV gas 看天吃饭，就是你有很高的 gas 的时候，你就是 tips priority fee 肯定就更高。然后 Eden 它追求的是一个平滑，就是overtime 对吧？你把这个就是收益解决出来，这两个同时在市场上有一部分人用，最后就是我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第三方角度来看啊，其实或多或少最终可能。是用户被牵制，就是在用户在这里面是最弱势的。为什么这么说？矿池是最强势的。
对，
就不管 Flash Fund Eden 觉得怎么样，他永远就是如果算力不跟他走，他们就 GG， 这是一定的。
对。
然后，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 Flash Fund 有时候可能他们对于矿池也比较的有道德的优越感吧，就是所以他会觉得说矿池其实夺走，就是我觉得以太坊核心圈的人，他们是对矿池有一定的。
偏见，
对，或者说反感，他觉得矿池就夺走了我们这些人的。但说实话，人家是以太坊的价值守护者，你也不能对吧？这样讲，就所以就是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多少，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对，所以就爸爸一定是矿工，不管说是在 POS 还是 POW 的时候，
就是我一直在想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觉得太棒了，就是矿工是军队，
嗯，
矿池有点像军火商，
嗯。
然后 MEV Flashbox 和 Eden 有点像，要么是十字军东征，要么是伊斯兰。
哦，
就是他们是意识形态，他们真的没有自己的军队。
对。
但就是军队会跟着意识形态选择阵营，然后军火商可以选择，我就支持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对，矿池是 mercenary， 它是哪有钱往哪儿走。
对，就跟军火商是一样。
所以最后，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机枪池的机制其实对他们来讲最合理的。
对，
那如果 Eden 为了就是比如说他去继续的获取这些算力，他要做的修改就是 MBV 的高的时候，就是那个 tips 高的时候，他就让大家去赚 tips， 然后平时没有什么 这个 tips 的时候，他又让大家去赚
Eden，
那最后受苦的其实是用户，就是这个东西是最终的终局，这是我第三方的观察。
是，用户其实就很弱势，用户现在都不知道自己stake Eden 有没有用。
对
对，其实这个大家现在就有点摸着石头过。
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 flashbot 的问题，就当用户不能不买，因为别人都在买，你不买就很有问题。然后关键是 flashbot 的一个问题是，你让这些 searcher， 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跟一些最顶级的一些 searcher 交流，他就很生气，他觉得说老子以前靠我自己本事，结果现在二流的这些人用了 flashbot， 他竟然可以跟我竞争了，那这个就变成了很多人在链上互相夹，对吧？然后用户又是被夹的，就是一天到晚就因为这个。所以其实用户不管怎么样，他们虽然说 flashbot 对吧，是你帮助这些 searcher 能够把所有的交易放到了同一个 bundle 里面，然后好像是把这个 base fee 就基础费用降了，但实际上其实对于用户来讲，他的这个以太坊的环境是更加险恶了。就是所以其实就两边吧，我觉得它都有一定自己的这种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然后但最终不管是谁就是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案，当然也就是在迭代嘛，反正用户我觉得是成本会越来越高。
反正 EIP1559 上线之后成本就没低过。
是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七八千的 gas， 就是抢 7s 那天就是七八千嘛。
对，六七千，我反正都震惊了。
所以最后吧，最后我想就是简单的问问你，你觉得从你们这个 Smarty Labs 的角度来讲，就是你们自己在市场这个市场上的机会的优势，优势和一些机会会在哪里呢？
我觉得就对于我来说，这个实验就是 Smarty 的意思，就是在混乱的情况里面找规则。然后这是一个正念冥想的梵文。
哇、wow, really
是我合伙人陆雄想的名字。然后我们非常接受这种不确定性，然后我们在这个行业里也待了很多年，然后也不管尝试也好，然后做产品也好，做 product market fit 也好，起起伏伏都这么多年过来，所以我们就非常能去embrace 这种不确定性，然后甚至带一些玩的感觉在里面，我们去尝试新的产品，我们给新的产品提意见，然后我们参与最早的这些不管是你说的是这个 reply 也好，还是社区治理也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心态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有可能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喜欢好的社区，我们喜欢早期参与这个社区，我们喜欢去尝试一些不确定的点子。然后的话我们的心态也很开放，所以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历史的包袱。我觉得就是不知者无畏这件事情虽然也不太适合我们，但就是我们就是心态年轻这件事情，在这个波动市场，尤其是几乎每个月是这个 theme 都会变，然后每个季度这个大主题都会变的市场里面，就保持一个开放心态，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最好的 edge。
顺势而为其实最难的，金刚经说的，但是就你永远保持你有没有偏见的心态去接受新事物，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就这种不接受新事物的，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的时间，但就是怎么改变自己这件事情，就是要承认自己错误这件事情。就我这几个月花了一段时间，就是正视自己的错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正念冥想这件事情，多多少少是对我是很受益的。
哇哦 ，OK， 这个那好吧，今天刚 感谢博文的时间。
好的，谢谢 Maple， 期待51说越做越好。
谢谢。